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20-30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10-20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人，见证大法的威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刚刚得法时的那个心情就是很明确的， 我今生就是为这个而来的，这就是我生生世世一直在等待的。所以一下就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中，当时的那个心情，那真的是什么都能够放得下的。那是刚刚得法后大概半个月的时候，我在大街上听到大喇叭广播中正播放着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人儿走过天涯没有一个家，漆黑的夜里飘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走啊走啊。忽然间我那一刻心生无限喜悦，我有师父管了，我修大法了，我可以回家了。就在那天晚上似睡非睡中，我站到了一个很粗很粗的大光柱子上面，一直向天上快速地升高而去。那一刻我的思想澄澈宁静，一尘不染，回首脚下是黑漆漆的泥潭，仰望虚空光明寂静中漂浮着无数光球，每个光球下面还都有一个通道口。我站在大光柱子上似乎是触手可及，将来我修好了要到这来吗？我怎么回去呢？这时我儿子忽然碰了我一下，我一睁眼，哦，我在家里躺着呢，入眼的是寂静的夜空，一轮大大的明月挂在虚空。可是在以后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的实修当中，我却因为被各种有求之心干扰带动，没能够踏踏实实地注重心性的修炼，没能够很好的实修，以至于在1999年720之后的几年中，不能深刻地在法上认识法，长期抱着人心在做事，一路走得跌跌撞撞的，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迫害，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当经历了许多迫害之后，邪恶又一次要完全无理的强加迫害之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我想再这样一直被迫害下去，我怎么学法修炼提高？我怎么兑现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为正法而来的那亿万年的等待不就都被毁掉了吗？当邪恶指使坏人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又要强行把我关入劳教所迫害的时候，我高声大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允许邪恶安排，再也不允许邪恶迫害，师父救我。当时我觉得跟师父那里隔得太远，中间间隔了太多的垃圾拜物，没太穿透，我就又大声高喊一遍，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允许邪恶安排，再也不允许邪恶迫害，师父救我。我就觉得这次和师父那里连上了，前一秒被邪恶指使的那些坏人还是面露狰狞张牙舞爪的声色俱厉，下一秒邪恶的因素好像完全消失了，那些人变得满面笑容，一团和气。然后那个被当地同修称之为邪恶之首的610头子亲自跑前跑后的为我办手续送我回家，他们满面和善，说的都是人话。从此事之后十几年来，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实修自己的路上，我越走越顺，从未再遭受过任何迫害。当然邪恶后来又有许多邪恶安排，但是都被师尊给一一化解于无形了。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路，时时处处都伴随着师尊的慈悲苦度，有时执迷糊涂，有时能够悟道提高。一，终于想起了佛法无边。1999年720迫害开始之后，我被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年多，去北京上访之后又被绑架到了省劳教所。一开始我都是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了许多迫害，那时我经常梦到一片片参天大树被人给从根部锯断了，剩下的根基都有几丈粗、十几丈粗、几十丈粗， 梦中我这里是一尺粗的电缆，就和我发电站连着，可以直接通电的。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连接上。梦中我提着两大提包的大法书，闲庭信步似的漫步在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河上，滔天恶浪却不及我的脚面，我来回溜达却不知道上岸，一次又一次的点化我却一直不悟。当时的思想就只是停留在做好人上了，面对邪恶疯狂无理的迫害感到无可奈何，就觉得政权是人家的，警察是人家的，监狱劳教所是人家的，立法机关是人家的，人家可以随意践踏着宪法法律，可以随意伤天害理，杀人放火耍流氓，这能怎么办？当时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被殴打、被折磨、被侮辱、被强迫体罚，长期高强度劳动都是家常便饭，被打死、打残、逼疯的都有，那里面空气中都弥漫着高压恐怖与绝望的气息。当然法轮功学员在哪里都是最好的生命，跟我们接触多了，劳教所里那个从小就混迹在流氓黑恶群体中的那个坏人堆里的坏人都很佩服我们。私下里他问我，你们法轮功的人怎么会这么好？我说，我过去也不是个什么太好的人，我原来在政府机关上班，每天就是喝酒打麻将，醉生梦死，虚度年华，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一天就戒掉了喝酒打麻将，从此开始修心向善做好人。他说，你们的人太好了，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好？我出了劳教所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一本转法轮来看看，他怎么能把人变得这么好。经过了几个月的冷静之后，忽然我有所醒悟，师尊讲过的释迦牟尼佛让他的弟子去打扫浴缸那个事，小弟子看到浴缸里面有虫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几次去问师父，我想佛让做的事怎么会不成呢？怎么会不行呢？我们学的不是常人的什么做好人的理论，我们学的是佛法，是天理大法啊，佛法无边，几个坏人怎么能挡得住我们呢？怎么能让邪恶与坏人为所欲为呢？从那开始，我和同修就开始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在法上提高。当又一次邪恶恶毒地殴打大法弟子，致使那个大法弟子生命垂危的时候，我们集体都站出来找劳教所理论，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严惩打人凶手。我们念头一正，环境马上就变了。劳教所负责人当面给我们赔礼道歉，承诺停止侮辱殴打学员，说以后谁再对大法弟子动粗犯浑，就一定会处理谁。而那些前几天还拎着大棍子耀武扬威的欺辱殴打大法弟子的坏人马上就蔫了，也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修一起给一个参与打人者讲述大法真相，那个人听着听着震惊的脸色大变，他说，你们大法的力量太大了，简直就像是原子弹爆炸一样啊，我今天算是知道了你们的威力了，太强大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你们怎么样了。二，体验佛法无边。一看高压恐怖改变不了人心，他们就把我又转到了另一个劳教所。到了这个劳教所之后，我竟然可以每天自由地学法了，因为这个劳教所利用那些邪悟者曲解法，要把修炼人思想搞乱，从而达到所谓转化学员为目的的。在那里也确实有一些学法很不实的人被弄糊涂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法，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来，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情搞明白了，正念足了，法理清了，心性一提高上来，环境也马上就变。我和一些学员的交流中，明白了他们十几种邪物论调的不同表现和具体原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逐条揭露了那些邪物者的错误之所在，陈述了那些说法是如何偏离法的。写了二十来页，抄了两份给大家互相传看。那段时间，感觉劳教所好像是成了一个自由学法交流的环境，我也可以随意出入各个屋，就好像是迫害都不存在了。那时有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去北京上访，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经历了很多高压、恐怖、惊吓与苦难之后，精神有些崩溃了。劳教所主管迫害的大队长就以此说事，幸灾乐祸的妄图以此给大法抹黑。恰好在接下的一个多小时之内，有人将那个孩子的家族有精神病史，他到北京又经历的恐怖遭遇等都讲给我听。我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讲明白了这些是因为孩子家族有精神病史，又经历了极端不公正的对待与迫害等强烈的精神刺激，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的事实。写好了就交给了那个大队长，他看完之后很认可，跟我说，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有一次，他们找来十来个糊涂的邪物的人来祸乱我，我就心平气和地从法理上谈自己的认识，他们一看说服不了我，就魔性大发的侮辱谩骂的胡说八道，我还是心平气和地从法理上谈认识讲道理。过一会儿，他们一哄而散，剩下两个不太吱声的人很真诚地对我说，他们这么无理地对你，你怎么就不发火，就不生气呢？我说，师父不是教过我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好，说我们不好，我们都要不动心吗？有一次，劳教所搜号，从我的枕头套里搜出来了新经文，问我哪里来的，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那个大队长就对我动粗，他想摔倒我，结果他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了，他用电警棍电我，我就去抓他的手，吓得他一哆嗦，然后他用电警棍砸我，可是还没等砸到我身上，电警棍忽然就碎掉了，散落了一地碎块，乱蹦乱飞。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很稳很轻松，所以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轻松过关。后来他们把我转到了另一个并不针对法轮功的大队，刚刚到了那个大队，就有两个普教给我拿来了一沓手抄大法经文，问我，这是你们法轮功的东西吗？我说，是，把这个给我吧。从此我又可以天天学法了。其实不管我们身处何方，时时刻刻一直都在师父的看护之中。三，证实佛法无边。出了劳教所之后，他们又强行把我关进了市洗脑班，每天让一个很粗俗恶劣的满嘴污言秽语的家伙来转化我，那当然是徒劳的。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忽然悟到，我不能总这样被他们非法关押着呀，我要出去救度众生。一念至此，我的泪水竟然真如泉涌一样流淌不止。更神奇的是，第二天我就被接回家了。因为在劳教所洗脑班经受了许多残暴邪恶的迫害，在思想中就形成了一些恐怖迫害的阴影，那时是把迫害看得很重的，反迫害不被迫害的思想念头成了负担，看着警察就从心里感到很别扭。回家后经过学法与同修交流，对否定邪恶的旧势力与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邪恶的迫害，逐渐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因为那时对法认识的不足，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足，心理压力也一直是很大的，严重的障碍了修炼与提高。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是 心里一直是不稳的，所以后来我又一次被邪恶迫害进劳教所。当最后一次邪恶又要强行迫害我，强行劳教我时，我就高声求救于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允许邪恶安排，再也不允许邪恶迫害，师父救我。前后一秒，死生迥异。从那以后，邪恶对我来说就像是从根本上就不存在了。我终于摆脱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在了师父安排的路上。从此以后，一切都走上了正途。每天我就是正常的工作、生活、修炼、讲真相。我的工作是在公共场所，我基本上是见人就讲真相的，来一个讲一个，我都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讲的。因为众生被邪党迫害欺压这么多年，对邪党政权都是心存恐惧的，所以我想我越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就越是能够给众生勇气，唤醒众生本性良知。四，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也同时是修自己的过程。有一次，我的工作场所门前忽然有好几个穿警服的人在溜来溜去的，我心里就是一动，怎么了？这时，两个穿警服的人很礼貌地推门问道，我们可以进来坐会儿吗？我说当然可以。然后五六个穿警服的人就都进来了。他们说，昨天你们给我们讲过真相，我们是银行运钞车武装押运的，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空闲时间，所以过来坐会儿。然后我就又详细地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从那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来我这里玩。有一次，一个高高大大的胖警察，一身警服，忽然就站到了我的面前。我一问，他在法院上班，是法警。我心中一动，讲不讲真相，救不救？救。正念一出，智慧马上就来了。我问他，你说咱们中国还有法律吗？他问，怎么了？然后我就把我亲身经历的江鄂守流氓一伙怎么杀人放火、践踏着宪法与法律、迫害政法的邪恶与疯狂讲了一遍。听完我的经历与遭遇，他长叹一声说，哎，咱们国家的法律没法说了。通过这些事，我也逐渐去掉了对警察的排斥心理。回头想想，这些都是师尊为了弟子的成功而费尽苦心有序地安排出来的啊。有一次，我给一对中年男女讲真相，当我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时，他们说，这个他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刘春霖的叔婶，当时就在自焚现场，就因为看到刘春霖被打死了，所以吓出心脏病来了，现在正在全国到处拜庙治心脏病呢，并说，那些假自焚的人，他们不是练功人。说完匆匆就走了。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焚伪案的真相内情，怕被杀人灭口，所以才到处躲藏，不敢回老家了吧。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他说，我过去是在部队当兵的，现在复员了，当时是我们去把法轮功的东西弄到了和你们师父同名的那个长春市副秘书长家里去的，然后拍照录像，造谣说你们师父有豪宅的。随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增强，对大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那时我们地区有几个同修去隔壁县讲真相，被邪恶绑架了。当同修们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营救同修时，我说，这次咱们当成好事处理，这次咱们不营救同修，同修都有师父法身亲自看护着，邪恶动不了，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被邪恶的旧势力安排利用来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不明真相的邪党机关公检法司610的人，邪恶的旧势力利用他们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就是要销毁淘汰这些他们根本就看不上的生命，真正需要营救的是他们。 那些同修不是因为要救度那一方众生而被绑架了吗？咱们一起上，继续营救那一方众生。那次因为大家在法上认识一致了，符合了法，所以互相配合的特别顺畅，有许多同修一起坐车去那里县委政府、公安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的，也有一些同修和被抓的同修家人一起找他们国保、公安局讲真相要人的，那次非常顺利，效果非常好。过了不几天，那几位同修都顺利回家了。后来那里地区的同修反馈说，过去我们这里参与迫害的人都表现得非常邪恶，自从那次营救之后，有人再去610举报大法弟子，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想管了。他们对举报的人说，练法轮功的人不去北京给我们惹麻烦就得了，爱练就练去吧，你别管了。有一天晚上，很多警车警察忽然出动，就把我们家包围了，骗我们开门没得逞，就要强行闯入，我们就立即盘腿发正念除恶。他们在屋外闹腾了一宿，到天亮了他们才撤走，然后我也出门正常上班去了，这个事情就像没发生一样。那次事件只有一位一直非常付出与精进的老大姐同修被邪恶绑架到了省劳教所。当本地同修聚到一起讨论此事时，有一位同修就心情非常沉重地说，哎，到了劳教所就要被殴打、被折磨、被洗脑，如果要是邪悟了可咋办？我说，你咋比旧势力安排的还仔细？我们为啥不能用正念想问题呢？为什么就不能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除恶，去讲真相救众生呢？为什么就一定是要被迫害、被转化吗？后来同修们分成两辆车一起去省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除恶，有同修就看到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两支利箭射向了那个邪恶的黑窝，而那个大姐在那里也确实是都做得非常好，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众生，近距离正念除恶，后来也堂堂正正的顺利回家。有段时间我们这里的同修都开始了用手机自动拨打语音讲真相，一开始我也是按照技术同修的要求播放几分钟就关机换一个地方再开机再播的办法，可回头一想这样也救不了人呐，电话刚刚接通人家还没听两句你就关机换地方了，这哪行啊？手机定位、跟踪、无线信号这些东西不都是常人的东西吗？顶多是外星科技，难道他们比佛法神通还高明了吗？而大法弟子是有师父法身、有护法神看护的啊，不是佛法无边吗？从那以后，我是十几台手机直接插上电源，就在我的工作场所，从早晨播放到晚上，整天播放，一直干了一年。我们这里许多同修也都是这么干的，好几部手机整天播放，没有人遇到任何麻烦。师父给了我们一部上天的梯子，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突破，不断攀登，一路向上的，就得敢于突破自我的束缚，突破后天意识观念的障碍，敢于放下，能够放下人的东西才能够提高的。如果一直抱着人的东西不放，一直到最后，那不还是一个人的状态吗？我们这里有一位同修在外地讲真相被绑架了，并已经被非法判刑。我们这里有几位大姨大姐老同修通过学法认识到不能这样任由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我们要把同修接回来，就结伴坐车找到那里的法院去要人，结果当天就把那位同修给接回来了。可是回来一年多之后，那个同修又被邪恶绑架直接送进了省监狱，同修们知道后就一起发正念除恶，并由那个同修的母亲同修去省监狱要人，结果又把这个同修接回来了。后来省监狱几次又想把人绑架回监狱， 也都被同修们正面配合，一一给挡住了。后来我要去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了，临去北京时，有一位老同修大姐跟我说，去了北京可得注意点，毕竟那里是邪恶的中心，可不能像在咱们自己家门口这样见一个讲一个了。临去北京的那天，我学法时就看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这句，神在控制着一切。我想到了北京，真看到了满大街上人来人往的，岂能不救？全国各地去北京的人也都有，机缘难得，怎能不救？所以在北京我也是见一个讲一个的。在当时心性状态下，干扰是有的，怕心也会时不时的往出反，但这不都是好事吗？暴露出这些人心执着，不正是去掉他们纯净自己的大好机会吗？邪恶的迫害无非就是想消磨大法弟子精进修炼的意志，我们如果能够知难而上，那这不正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好环境吗？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居委会的书记、公安警察、610的人，最后结果也都是好的。北京两会期间，一位同修联系我说，大哥，你说我这是什么地方有漏呢？为什么一到敏感日，他们就楼上楼下的监视我，又来迫害我？这个同修一直是很精进的，在救度众生、讲真相上都是很主动，是很抓紧的那种。我说，你为什么要联想到迫害呢？他们明白的那面是不是来找你来求救的呢？请他们到屋里来喝茶，给他们讲真相。后来他回馈说，真神奇，我的心一变，他们马上就都撤了。后来一个经常与他配合的同修被绑架了，他又联系我，我说，我们这次都用正念对待，不要联系到什么迫害，有师在，有法在，那些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那个同修就是去讲讲真相，除除恶，过两天就会回家的。过了两天，他高兴地告诉我，那个同修已经回家了。其实，一切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师父控制之中，那些邪恶烂鬼真的什么都不是，只是我们人心执着不去，总是习惯用常人的思维观念想问题、看问题，被常人社会的迫害形式的恐怖表现的假象带动，才出现麻烦的。那时师父法身与护法神干着急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真的不在法上。记得看过这么一段故事，一个修炼人在树下静心打坐，忽然一阵清风吹过，一阵枝叶摇动，这时一个声音问道，是风动还是树动？另一个声音答道，是心动。其实在720迫害发生之前，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多次讲法中，比如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法理。如果我们真能信师信法，坚定不移，跳出迫害之外，再回头看看那些邪灵烂鬼坏人，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出差到全国各地采购，不管到了哪里遇到什么人，我也都是见人就讲真相的。有一次我在一个作坊里给一个工人讲真相，他的屋门口放着一个水桶，水桶里养着一只小乌龟。当从他们家出来后，同行的同修跟我说，你讲真相的时候，那个人倒没怎么用心听，而那个小乌龟在另外空间是一个40来岁的修道人，他却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你讲真相，听完了之后，人家高兴地欢蹦乱跳地撒欢呢。有一次我在广东一个大型商场给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讲了真相，出来之后一起同行的同修跟我说，在另外空间展现的景象是，这个小姑娘听完真相就归位了。有一次在河南南阳的一户商家，那里有3-4位老年妇女，都是信基督教的， 他们静静地听完我讲述的大法的美好与蛤蟆精流氓疯狂迫害的邪恶，以及我亲身遭受的邪恶迫害过程，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很震惊。他们说，你们简直就是耶稣啊。当然，这一路走过来，在讲真相中遇到的麻木的，说难听话的，甚至要举报的也都是有的。当举报的人多了，警察就来找我说，你不能再讲了，已经有很多人举报你了。面对这些，我是发出来这样一念，众生啊，不管你是谁，你都是为大法，为生命得救来在这个世上的。只要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行恶，你就会拥有未来，就能得救。一旦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行恶，不管你是哪来的也都完了，你将永远的失去生命与未来，你就将面临最悲惨的下场。随着我的心性的提高，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我们真能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大法弟子在这里就要堂堂正正地救度这一方，就不允许这里的邪恶疯狂，因为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就必须要也一定能兑现责任和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督促我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9日。我在1996年接触过大法，看过大法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时没有走入修炼。2003年，我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正式走入修炼，修炼至今，我有太多的感悟。现在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除了师父的点悟外，忽然意识到，明慧网在我的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时督促我精进修炼。一，明慧网是一个大学法小组。2003年4月，我真正得法后，很快从同修处得到了破网软件无界浏览，所以那时我就能经常上明慧网。后来又下载了自由门，现在一般用自由门上网比较多一些。我除了几位亲人同修外，他们都离得比较远，工作都比较忙，不认识其他同修。单位里倒是有一位男同修，他那时遭绑架，还没有上班，而且男女在一起交流也不方便，所以我没有集体学法和交流的环境，至今基本上是独修状态。得法后知道法的珍贵，我大量的学法，学法之余就看明慧网。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讲真相、发资料等注释正法的文章使我很震撼。虽然自己是新学员，也很快认识到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所以我就到亲人同修处要点真相资料出去发。我发的不多，每次出去前都很紧张害怕，但是一旦出去了就不那么害怕了。所以在明慧网同修们的交流的鼓励下，我很快走入了正法修炼。我虽然不认识其他同修，没有学法小组的学法和交流，但是我会上明慧网。明慧网就是一个大的学法小组，就是我交流的平台。只要能上网，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同修的文章。 就像听小组同修交流一样，时时激励着我精进的意志。在刚得法不久的那几年，我也试着投了几次稿，写了几篇短小的证实法的小文章、小故事，发表过几篇。其实我真的不会写文章，都是师父的鼓励。在明慧网的督促下，我悟到我们应该写出自己的修炼和证实法的体会，投稿明慧网。二，明慧网督促我精进。现在的各种娱乐活动眼花缭乱，前些年看电视、上网打游戏、聊天等，现在又有智能手机的拖拽，使得人们不思进取，工作不好好干，学习不好好学，看这些很容易上瘾，形成新的执着。我有时打开动态网时，会出于好奇看几眼动态网上的其他新闻标题，也试着点几个链接试试，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每次都打不开，但是明慧网却很容易打开，当时还觉得很奇怪，现在才意识到是师父保护我，不让我看那些与修炼无关的内容，以免我浪费大量的时间和形成执着。在我得法几年后，有段时间上不去明慧网了，那一段时间我天天试着上明慧网，但是老是也上不去，后来就不上网了。不上网以后，我对正法的进程不了解，也看不到同修的文章了，只是个人看书学法，慢慢的懈怠了，不知何时迷上了网络穿越小说，越看越上瘾。后来从常人网站找到大量的这样的小说，下载下来拷到手机上天天看，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每天只是练半小时左右的功，每天学半小时左右的法来应付，应付完后就赶快拿起手机看小说。三，明慧网帮我过了病业关。2018年夏天，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腰疼得起不来，坐不下，我才忽然意识到是我的修炼出了问题。一天之内，五套功法练了两遍，腰基本不疼了。我彻底放弃对小说的执着，把手机上的小说全部删除，把电脑上下载小说的网址全部删除，大量学法，每天练五套功法，又继续上明慧网，明慧网促使我重新精进起来。在2022年年末的一天，我感觉下身有点不舒服，也就是有一点点疼，因为症状比较轻，所以我根本没有在意，心想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第二天感觉症状更重了一点，更疼了一些，但是还可以忍受。第三天症状更重了，更疼了，随后几天越来越疼，我还不敢去摸，害怕是不是那儿长了个东西。后来忍不住试着去摸，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那儿的肉好像有点肿胀。这地方不但疼，后来站着就不敢坐下，因为坐的过程中比较疼，坐下了就不愿意起来。早晨练静功，盘腿几乎都盘不上，往上搬腿时下面磨得很疼，每次都是忍着疼痛把腿搬上去，好在过一会儿觉不出疼来了。我心想太难受了，什么时候能好。第九天，我在听明慧广播上的一篇同修过病业关的文章，文章中有一个情节是说，这位同修当时很严重，自己在家里躺在地板上，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在地板上躺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他就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最后好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泪流满面，心想，看看人家同修，这么大的病业关都不当回事，这么坚定，我这么点事还痛苦的不行， 与人家相差何其大，心里感觉不那么痛苦了。早饭后，我继续坐公交车去发真相资料。去坐车时还是疼得得小步迈腿，在公交车上坐着，坐着坐着，感觉下身一阵热流，心想那个东西破了，我好了。下车后走道真的不疼了，回家后一看，那东西真的破了，衣服上沾着一滩烂乎乎的东西，真的好了。听了这篇明慧广播，使我提高了心性，病业假象神奇的立即消失，使我也体会到了病业观真的就是心性观。我没有给任何人说，连家人都不知道，明慧网帮我过了病业关。四，明慧网督促我背法。去年我和姨商量好一起学法，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学转法轮或各地讲法或新经文，一次2个小时。开始时一次学2个小时，我感觉时间真是挺漫长的，看着看着感觉发困，一会儿出去喝点水，一会儿去上厕所。姨却能够2个小时坐那儿学法不起来，她平时还经常腰疼，相比之下真是汗颜。我想应该突破这个状态，后来想到明慧网上关于背法的文章，就从明慧广播下载坚持背法的专辑音频听，又找出相关链接的文章复制下来放到专门学法的手机内，有空看看。听了同修背法的过程和经历，感觉真是挺震撼的。有的同修背转法轮背了很多遍了，有的整本书都能背下来，有的能背下来好几讲，有的虽然不能背下来全本书，但是就是一遍一遍的背，背着学转法轮。有的老年同修记忆力也不太好，采取一段一段的背，甚至一句一句的背，最后终于把全书背完。我决定晚上和姨一起学法时就背转法轮，这样历时6个月零14天，我终于第一次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感谢明慧网督促我背法。五，明慧网帮助我去掉怨恨心。我对好几个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心，虽然从法中知道这个怨恨心很不好，可是一直去不掉。比如前些年我修炼不精进时，我对婆婆的怨恨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婆婆平时说话和做事一律想着自己的儿子，我和丈夫说话如果意见不一致时，每次她都偏向儿子说话，我和丈夫2个人之间的事她也插话，还有我家的东西她能自作主张的给大姑姐，她是长辈又不好意思说她，就心生怨气，慢慢的怨恨越来越大，到后来达到了不与她说话不回老家吃饭的地步。能上明慧网时，我就特别关注关于去怨恨心的文章，仔细看同修怎么做的，再想想自己，想想师父讲的法，我就努力去克制这个怨恨心。我主动接近他，关心他，主动与他说话，现在对婆婆的怨恨已经几乎没有了。我放下怨恨心后，开始引导婆婆修炼。婆婆不识字，我就给她买了个智能手机，拷贝上师父讲法音频让她听，让她听语音学各地讲法和经文。这种效果不好，但是她不识字，我们也不在一起住，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拷贝上修炼故事、绝处逢生、传统文化、走出病业假象、易师恩、江泽民奇人等音频让她听，用另一个音响拷贝上练功音乐让她练功用。结语，为了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好的因素及共产邪灵等，我下载了很多的音频，比如《九评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修炼故事等等。我在洗碗、拖地、刷牙等做家务时就听这些音频，对清除我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慧周刊的音频和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每次必下载必听。现在只要能上明慧网，我几乎每天都上，时时能从明慧网上了解到正法的进程和形式，督促我时时精进，别懈怠。我虽然没有学法小组可以一起学法和交流，可我有明慧网。我悟道，我能经常上明慧网，能督促我的修炼，是慈悲的师父的安排、点悟和爱护。没有师父的点悟和保护，我能上明慧网吗？我能精进起来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变带来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前些日子我身体很虚弱，每天傍晚开始起憋得很严重，有些呼吸困难，通过向内照发正念，持续了四五天后恢复了正常，但身体还很虚弱。仅仅过了一天，这天晚上接到同修的电话，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去车站接律师。为了不让同修在电话上再谈更多的敏感词，我匆匆答应了下来，但心里非常埋怨，什么心都冒上来了，直接用他的手机和我的手机通话，谈的又是敏感话题，你自己家里同修被迫害，你们自己不去接而让我去接，我的车经常参与这方面的事，上次去法院还被跟踪过，我自己多年多次被迫害，目前状态也不太好，之前还曾表示自己这次不想参与对同修的营救，全是负面思维。但是不管怎样，自己已经答应了还得去接，我也知道这种状态肯定是不行的，需要调整，法理虽然明白一些，心里还是怨恨的不行。第二天早上练功时还在想着要改变自己的状态，过了一会儿，我思想中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不是去承受迫害的，我是去注视正法的。这一念虽然不很强，但我努力将自己的思维向这方面转，逐渐地坚定了这一念。我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也不是在被迫害中反迫害，我是来注视正法的，我是来让这些公检法人员有机会摆放他们的位置，不符合正法要求的都将被解体清除。从早上6点多钟从家中出来，到晚上6点多送律师去车站，在整个陪同律师的过程中，我出发正念外，心里不断地念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说，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在送律师去车站的路上，车里同行的同修突然喊了一声，快看，太阳落山。我们从侧面向车窗外看去，瑰丽的晚霞映衬着一片片云朵，在中间出现了一根又高又粗的大红柱子，从地平线直入云端，蔚为壮观。这个景象持续了约10分钟，一旁的律师也惊奇地兴奋地问我，这是不是公柱？我自己也被这从未见过的景象所震撼，我心里想着，这当然是师父的鼓励，同时也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师父的鼓励，在这过程中我们改变了观念，不再去抱怨，不 不再去想着可能被迫害，完全站在了主师正法的层面上，心理上由内而外闪出一念，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我在兑现着主师正法的誓约，并为此感到无上的荣耀。感恩师父给了我们又一次提高的机会，一次兑现使命的机会。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